太福音七章24到27节，我来念，请弟兄姊妹听，然后我想再念英文的。
I will read in Chinese first, and then English.
所以，凡先听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好，今天是主耶稣登山宝训最后一次讲道，第32次讲道。在我们中间的青少年没有与我们一起听过登山主耶稣登山宝训的讲道。
Young people among us have not heard the sermon on Sermon on the Mount.
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回顾一下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
So it is necessary that we review the previous part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已经听过了，可以重新温习一下，这很有必要。
If you have heard those sermons, it's also necessary to review them.
我们不断的思想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对信仰建立大有益处。
Because, it is a great benefit for establishing our faith to review the sermon, that is delivered and announced by Jesus.
青少年可以借着我们的温习，对登山宝训的教训有一个概要的了解。
And young people can get some outline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through reviewing with us.
这对理解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世界经文很有好处。所以说，我第一部分会和大家一起回顾登山宝训的教导。主耶稣的登山宝训记载在马太福音5章到7章这三章经文里面。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以八福开始。八福记载在5章3节到12节。我们看八福的前四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前四福有它内在的属灵逻辑关系。
These four blessings are connected, as inner spiritual verses.
只有对上帝话语虚心的人
，Only the one who are meek，
他才会为自己的罪哀痛。
Only the ones who are meek endorse words that will。
对自己的罪哀痛的人，他才会是一个温柔的人。一个对上帝话语温柔不强解经文的人，他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这前四福是主耶稣讲论基督徒应该有的内在性格。八福的后四福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信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四福有前面的与前面的四福有横向的逻辑关系。虚心的人才会是一个连续人的人。哀痛的人才会是一个清信的人。温柔的人才能够成为使人和睦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才有为义受逼迫的这个福分。主耶稣这后四福是人到基督徒应该有的性情。八福是主耶稣登山宝训的重要教训。具有八福性格和性情的人，才会成为世上的盐和光。这是主耶稣在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的教导。从五章十七节到四十八节，主耶稣强调律法的重要性。律法是基督徒的行为规范和标准。律法不仅只是字面中的意思。在律法的建议中显明了福音的真理。主耶稣借助对六条旧约律法的诠释。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注视上帝的律法。让我们明白律法经历的所在。在第六章中，主耶稣教导基督徒两件事：基督徒在信仰中的生活。基督徒信仰中的生活不是做给人看的，也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心得到满足，他只是为荣耀天父而做。信仰中的生活是主要讲的第一件事。第二件，基督徒在世上生活中的信仰。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你要活出自己的信仰来。这个信仰怎么活出来？就是将财宝积攒在天上。另外一个，要过一个没有忧虑而喜乐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子，只有这样的生活才能够荣耀上帝。从第七章开始，主耶稣讲了在属灵团体中生活的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个重要原则是不可论断人。第二个重要原则是施比受更有福。圣经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主耶稣的登山宝训讲到这里，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有了一个清楚的轮廓。在第七章的十二十三节，主耶稣宣告这是一种进窄门走小路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奢望我们信主了以后凡事一帆顺利。 觉得基督徒在这里至少比世人多一样难处。
Christians will have at least one more difficulty than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那就是为义受逼迫这个难处。不过，这个窄门小路却是走向永生的路。
But the narrow path leads to eternal life.
当然，我们走向永生，魔鬼是不愿意看到的。
And of course, it's deeply offensive to Satan.
所以，进窄门走小路的人会面对这样的试探。
So the ones who want the narrow path will face all kinds of tests and temptations.
主耶稣从七章十五节开始教导基督徒。
Jesus started to teach his disciples from chapter 7:15.
要防备从下先知来的试探。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false prophets.
他们把冒死福音的信息传给人们。
The information to other people that looks like the gospel.
在第21-23节，主耶稣要基督徒提防自己里面的私欲和假冒伪善的试探。我们在亚当里的罪人，很容易把福音改为我们在亚当里罪人喜欢的样子。
As sinners in Adam, it is very easy for us to shake the gospel to the way that we
like
it in sins.
还以为凭着自己所改变样
子的所那个所信的信心能够进入到永生。And expect that we can go into eternal life with this false gospel that we shake.
这种自弃只是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
This is self-deceit, and will only satisfy your
而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信息我在以往的31次讲道中全有详细的讲解。现在我们来到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最后四节经文。主耶稣在这四节经文中讲了一个建造房子的比喻。主耶稣要让我们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明白我们怎样来建造自己属灵的房子。谈到建筑房子，我们就要想到有人在盖房子。我下面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题目就是建筑师与装潢师。主要是在这个比喻中说，有两个人建造两幢不同的房子。一栋房子盖在磐石上，另一栋房子盖在沙土地上。就如现代有两种盖房子的人一样，一种是建筑师盖房子，一种是装潢师盖房子。我们中间孙小明是学建筑的，我想建筑师盖房子第一考虑的房子的坚固性。如果哪一位建筑师设计的房子盖完了没几年就要大修了，或者没有几年就要拆掉重建
了，
那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建筑师。因此建筑师盖房子第一会考虑的是地基要打得深。这个地基不但要承受房子的重量，也要具备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记得很多年前我回国，与中学的同学一起去看中学老师。 上海现在高层很多。
Now in Shanghai there are many skyscrapers.
我们老师住在三十层楼。
And my teacher lives in the 30th floor.
那一天风特别大。
The wind was so strong.
所以说我坐在老师的屋里，感到房子在摇晃。
So the house was being shaken when I sit there.
你要知道，一个房子在摇晃却不倒，你就知道它的地基有多深。当然装潢是不会盖房子的，所以他不会去考虑房子的地基有多深的问题。装潢师的任务就是将房子装修的美丽豪华，特别是外貌要装修的富丽堂皇，哪怕这房子已经破烂不堪了，摇摇欲坠要倒了，装潢师都要让它焕然一新。所以说一般装潢师不会考虑房子能够还能够存留多少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记得几年前听说这样一件事，不知道在中国听的还在美国听的我都记不清了。就是有一栋旧的大楼卖给了一个新的主人，那个主人要开一个很豪华的商店，所以他要把这个大楼装修得特别豪华，所以说外面全挂上很多很多的装修材料，装修到一定程度说不能再继续装修下去了，因为大楼的地基承受不了，所以的装修就停止了。所以装潢是不管你的房子是盖在哪里，你房子盖在盘子上还是盖在沙土上他都不管，他只要让房子漂亮豪华。所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人建筑房子的概念理念。我第三点和大家分享的是聪明人与无知人。主耶稣在这里说，好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而一个无知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是建筑师的作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是装潢师的作为。当然比喻总是有不妥的地方，现在这样说好像对装潢师不合理，因为装潢师根本不管你房子地基的问题。然而在属灵房子建筑上这件事，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设计和建造。在属灵房子的建造上，你是以建筑师的精神建造自己的房子，还是用装潢师的精神建造自己的房子，这明显代表两种在信仰上追求不同的方式。主耶稣说聪明人建造房子建筑在磐石上，所以聪明人建造属灵的房子就如建筑师那样，他首先要考虑到自己的信仰根基盖在哪里。所以聪明人一定将信仰的根基扎在磐石上。这磐石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我们要清楚知道，这里所说的使徒和先知是他们代表他们所写的书卷。
We must know clearly that the apostles and prophets here are Bible writers.
代表他们从圣灵感动他所写下来的启示。
And they wrote down according to the inspir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旧约是先知的代表。新约是使徒的代表，也就是我们手中这本新旧约全书。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启示我们这个圣经的启示是以基督耶稣为基准的。所以说，除了耶稣基督，没有拯救。除了耶稣基督是没有救恩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因为那已经钉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For no one can lay a foundation other than that which is laid, which is Jesus Christ.
所以说，我们如果在信仰上瞎立别的根基，
so if we want to lay another foundation of our faith,
那就是把我们信仰的房子建筑在沙土地上。
It equals to building our house on the sand.
而无知的人就如装潢师。
And those foolish people are like decorators.
他不在乎这个房子的根基在哪里。
They don't care whe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house lies.
他只追求自己表面的富丽堂皇。
They only pursue the outside of the house.
美丽的属灵外表。
Just like a beautiful outside look of one spiritual.
所以他们会像造王师那样。
So you want the decorators.
极力夸张那些人所能看见的表面东西。
Exaggerate things
that can see about it. 装潢，所以说装潢师的属灵追求是虚假的。
So the pursuit of faith, like the decorator, is false.
假冒伪善。
It's hypocrisy.
他们为了表明自己如何属灵。
They just want to show how spiritual they are.
就会说那些非常属灵的话语。
They say spiritual words.
举个例子。
Example.
我只跟随耶稣基督。这句话没有错，只是他们说完以后就高高的把这句话搁置起来了，不再去思想如何能够跟随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已经达到目的了，达到表明自己属灵的目的。一个真正的属灵人，他要跟随耶稣基督，他就会依照圣经启示的真理，必然会委身一个教会，因为圣经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圣经继续说，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Jesus will cleanse the church through water and word.
成为圣洁。
And let the church be sanctified.
可以献给自己。
And can be offered himself.
做个荣耀的教会。
As a glorious church.
教会是他的身体。
The church is Jesus' body.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It's built by the one who governs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因此，不委身一个教会的人。他根本没在基督的身体里，基督就不会是他的头，他也不会被上帝的道所洗净而成为圣洁。那么借着圣经的话，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不真正委身在一个教会中的人是没有在基督身体里面的。
Is not in the body of Christ.
说自己跟随基督。
Even though they say they follow Christ.
那完全是自欺虚妄之言。
That's They're deceiving themselves and saying false words.
这是无知人的表现。
It is the behavior of foolish men.
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
We want to be a clever man.
要将属灵的房子盖在磐石上。
And build a spiritual house on the rock.
主耶稣在这里明明地告诉我们，凡听见他这话就去行的人，就是将属灵的房子盖在磐石上的人。主耶稣不仅仅在这里教导我们要遵循他的教导，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经文中，
We also look at in that sermon.
主耶稣也提到，
Jesus said,
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
Only the one who obeyed the will of my heavenly Father can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在四福音书中，
In the four gospels,
主耶稣许多次明显地教导我们要遵循他的命令。
And Jesus commanded us many times that we should obey him.
当然我这里说明显教导就是明明说要遵循他的话，其实整个圣经都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马太福音三章三十六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五节，凡遵循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For whoever does the will of God, he is my brother and sister and mother.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三节，
John chapter 33,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Jesus said to the Jews who believe him that if you obey my words, you are my disciples.
八章五十一节，
In 851 John Gospel of John,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同样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来到十四章二十三节，人如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从这些经文都看到，主耶稣特别重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遵循他的命令。主耶稣的大门徒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说，大家可以翻一下这个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
First John chapter 2, verse 3 to 6.
大家看了，我来念。
I will read the scripture for you.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And by this we know that we have come to know him if we keep his commandments. Whoever says I know him but does not keep his commandments is a liar, and the truth is not in him. But whoever keeps his word, in him truly the love of God is perfected. By this we may know that we are in him. Whoever says he abides in him ought to walk in the same way in which he walked.
使徒约翰在这里说，遵循上帝的命令是一个人的是一个人的三大标志。是人的哪三大标志呢？第一个标志是真正认识上帝人的标志。 我们认识上帝吗？
Do we know God?
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必会遵循上帝的命令。
Do we know God? We will obey His commandments.
第二个标志。
Secondly,
他心中有真理的标志。
Whether there is truth in his heart or not.
我们认识真理吗？我们认识真理，我们一定会遵守上帝的诫命。也是活在基督里的标志。
This is also the life that we are living in Christ.
我们不要空口说我活在基督里。当我们没有遵循上帝命令的时候，当我们没有遵循主耶稣旨意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活在基督里。因此只是口头上说自己认识耶稣基督，只是口头上说我相信耶稣，我相信福音，只是口头上说许多属灵的空话，却不去遵守上帝的命令，不遵守上帝的旨意。约翰在这里说什么？说他们证明自己在说谎。很可怕的事，在上帝面前说谎，我们要警醒。好，我第四点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经受考验。
The first part of my sermon is that being faced with tests and temptations.
在世上盖好的房子，
so the house built in its heart,
必然会影响到各种自然灾害的考验。
And many temptations, many disasters from nature will influence us.
主耶稣在这里说，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
Jesus said here that rain will fall and wind will beat the house.
主耶稣只是例举了自然界经常发生的这些灾难，当然还有许多灾难主耶稣没有说，地震啊、海啸啊、滑坡啊，都会威胁到房子的存在。主耶稣没有举这么多自然灾害，所以说主耶稣关键的重点是这些自然灾害临到的时候，我们所建立的房子能否站立，关键的问题是主耶稣让我们考虑能不能站立的问题。主耶稣说房子的根基在磐石上就能够站立得住，而且如果根基在沙土地上的房子就会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我想主耶稣这个比喻大家都应该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如果生活在农村的人就知道，如果父母让你搭个鸡窝，你首先把地面上的浮土给铲掉。你不会把砖直接在浮土上就盖。这个浮土可能有半尺这么厚，你把它铲掉了，碰碰底下。这个土很硬。啊，我开始在上面盖鸡窝。这我们很大家都能理解的。如果在城市遇到的人，说我从来没盖过房子，没盖过房子，你还没看别人盖房子吗？现在中国大兴土木。而且许多全要盖高层的，我看到盖高层那地基挖的好深好深，两三楼那么深，这还是开始啊，在这个下面继续往下打桩，水泥桩， 我看到一个盖楼的，他不打水泥桩，打这么宽的那个里面空的铁管，打进去以后，然后把高钢筋下在这个铁管里，然后再灌水泥。我们看到没有一个盖房，就是说我把地稍微平平就盖高楼了，住在那个高楼上，你千万别住上去，三十层楼你上去了，风一吹一摇，你和房子一起下来。所以说我们都有这个经验，盖房子一定要把地基扎得深深的。我们建造自己属灵的房子也是一样，我们要把我们的地基扎得深深的，扎到磐石上，把根基扎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上帝的话语。信仰，我们的信仰就要建立在整本圣经的真理上。你不要把信仰建立在一两句经文上，那是盖在沙土地上，盖了鸡窝都会塌。这整本圣经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四节经文。我们这四节经文怎么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的人去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可以说这四节圣经文是主耶稣登山宝训的关键经文。我们经常读经啊，就把这些最关键的经文跳过去了。如果没有今天这四节经文，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只是一片真理的教导，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而有今天的这四节经文，主耶稣就要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实施在我们的生命里。让这个真理与我们的生命相连接。真理与我们生命不相连接，真理只是挂在墙上，我们生命还是我们自己过去的生命。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看着墙上的真理就能见天国，那是进不去的。只有把墙上的真理放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才能进天国。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生命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只有当我们把生命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的时候，当我们属灵生命处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试炼，不管我们身体是健康的还是软弱的，是病痛的， 不管我们在世上生活有多大的难处，不管世人怎样讥笑我们，甚至逼迫我们，甚至我们在世上有一个恶人对我们作恶，还是我们最亲的朋友背叛了我们，甚至我们的亲人离弃我们，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磐石上，我们都能够面对。最后我们能够面对我们人生最大的难处，死亡。在这个难处中，在死亡的难处中，我们的信仰都不会倒塌，我们都能够保持在真理中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并享受上帝为我们创造的一切美好。我在上面说，我们能保持在真理中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强调的是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因为唯有建立在磐石上的信仰，才会引领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那真正的盼望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因着这个真实的盼望，我们能够面对死亡，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难处。异教徒也有盼望，哪个信仰没有盼望？只是他们的盼望是虚妄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真正的上帝，所以他们盼望是虚妄的，是虚无的。在基督教中，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也会有盼望，他们的盼望是建立在自以为义的根基上，他以为把真理挂在墙上，我就是义人了，完了我说些属灵的话，我就是义人了。这种假冒伪善的盼望是虚妄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作为上帝。律法主义者，他以自己遵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然而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那么我们就知道律法主义的盼望也是没有根基的，因为他把根基建立在自己行权律法上。然而他们是行不全的，反律法主义，他没有意愿去遵循上帝对我们要求的行为和规范。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他没有意愿。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有意愿，虽然我们也遵守不全，但是我们有这个意愿。反律法主义是没有这个意愿的，所以他把圣经中所有的律法诫命全拿掉。当然他不是从圣经中拿掉，因为他拿不掉，他只是在心里把它拿掉了，他就没有上帝要求我们的行为规范，他没有意愿去遵守。反律法主义只想躺在上帝的恩典上面坐着花轿进天堂，因此他们的盼望也是海市蜃楼的。
their hope, their
他们的房子也是在沙土上的。离开圣经这永远不会摇动的磐石，就没有使我们得救的信仰。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信仰扎根于圣经之上，做一个聪明人，建筑自己的信仰房子，把房子建筑在磐石上，使它成为永远不会倒塌的房子。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着这些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我们如何在信仰中追求，真正认识你，真正的进入到基督里面，真正的成为天国的子民。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有这个心智，我要把我的信仰建筑在磐石上，建筑在你的话语上，得那荣耀的冠冕，那你在天上得那永远的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